中华五千年，魏便利主持，张伟国撰稿，钟伟明编导。
桃李心出世，康熙二十八年，即是公元1689年，清朝在出兵驱逐入侵黑龙江流域的俄罗斯人之后，和俄罗斯政府签订尼布楚条约，划定两国疆界，而且准许俄罗斯商人定期到北京贸易。而几十个被清兵俘虏的俄罗斯士兵和家眷就被安置在北京城东直门附近定居，编入满洲正黄旗，享受八旗士兵的待遇。自此之后，数以百计的俄罗斯商人、使者，甚至东正教的传教士，经由西伯利亚来到中国。但是中国的商人和使者就甚少去俄国访问或者经商。直至康熙51年，即是公元1712年，清朝派遣一个由满洲大臣恩扎纳、陶李森等人率领的使团前往西伯利亚。但是清朝使团的目的地不是俄罗斯的首都圣彼得堡，而是吕海北岸伏尔加河口草原的土尔扈特国。所谓土尔扈特国，原本是西部蒙古厄鲁特集团的土尔扈特部。厄鲁特又称为雅辣，在元朝至明朝游牧于伊犁河一带，由四大部落组成。四大部落就是土尔扈特部、和石特部、杜尔伯特部和准加尔部。到了明朝万历年间，准加尔部逐渐强盛，雄霸伊犁河流域，其他三部被迫向外迁徙。和石特部向东迁徙去到青海高原，土尔扈特部向西迁徙，在中亚一带游牧，后来辗转去到吕海北岸伏尔加河口的草原，在草原上面立国。俄罗斯的莫斯科位于伏尔加河上游，但是当时俄罗斯的势力仍然未伸展到伏尔加河口的。俄罗斯人称呼这个蒙古人所建立的国家做卡尔梅克国。土尔扈特人虽然远离家乡，但是他们仍然信奉喇嘛教，所以土尔扈特首领经常派人去西藏参拜达赖喇嘛。康熙37年，土尔扈特首领阿玉奇克汗派他的侄阿拉布朱尔带领几百个部属去西藏进香，他们在回程途中被准加尔人截击，阿拉布朱尔向清朝求助，康熙皇帝准许这些土尔扈特人在甘肃嘉峪关外游牧。阿玉奇克汗为了感谢康熙皇帝，派遣使者取到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向清朝进贡。康熙51年，康熙皇帝决定派使者回聘阿玉奇克汗，顺便了解土尔扈特国的情况。康熙皇帝挑选了满洲官员恩扎纳、陶李森担任正副使。陶李森隶属满洲正黄旗，姓阿颜角罗，祖先出自海西女真叶克部。叶克部灭亡之后归附清朝。陶李森家境贫寒，后来入北京国子监读书，出事之后做过几任低级官职，冇几耐因为管理礼部的牲口数目减少，被免官，赋闲7年。康熙51年，朝廷征求出事异域的官员，甚少人应募。陶李森上书申请，被选任为副使。恩扎纳、陶李森等人出事土尔扈特国，需要向俄罗斯借路。康熙51年5月20日，使团由北京出发，经过外蒙古的富伦。 两个月之后到达俄罗斯边境西伯利亚的锡灵斯克城，清朝人称这个城市做楚库珀卿。俄罗斯的地方官对这个使团感到有所疑虑。
恩大师、屠夫师，你们要去西方的土耳护特国向我们俄罗斯借路，有关的公文我几日前收到了，请你们留在锡灵斯克等候批准。
哦、啊，咁伊凡大人即是不准我们去土耳护特国了？
不是，只不过我们俄罗斯国的京城圣彼得堡距离这里锡灵斯克非常远，一来一回需要两三个月。哦，贵国的公民在使团出发之前七日才送到来锡灵斯克，我需要派人向彼得陛下禀报，未得陛下批准，我不可以让你们出发的。
哦，那你们俄罗斯人想阻拦我们是不
是？哦，不是，绝对不是。
二十几年前大清朝廷和你们俄罗斯缔约，两国使者商人可以在对方国境之内通行无阻，你哋借故阻挠本事去土耳护特，真系岂有此理！
唉，我只系地方官，唔可以擅自作主啊！
我哋奉咗大清皇帝嘅圣旨，向俄罗斯借路，你竟然胆敢诸多留难！
恩大人，呢位伊凡大人亦都有佢嘅难处嘅。大清虽然系天朝上国，但系俄罗斯同朝鲜琉球唔同。俄罗斯国王并没有受大清册封，他们的地方官不需要服从朝廷的命令。况且土耳护特路程遥远，我们需要俄罗斯人带路，所以我们还是应该稍为忍耐，等候俄罗斯国王的答复。
陶李森，你说得有道理，不过不知道要等几耐。我哋喺呢度楚库珀卿等候咗四五个月，完全冇出发嘅音讯。我哋唔知道仲要等几耐，真系岂有此理！
恩大人，俄罗斯人对我哋都仲算客气，每隔几日就有人嚟探访，睇嚟佢哋唔会为难我哋嘅。
呢度冰天雪地，未时初刻已经天昏地暗。如果我哋好似苏武咁俾俄罗斯人扣留十几年，咁就太惨啦。
唉，咁我哋只有听天由命啦。
殷大师、屠夫师、有答复啦，有答复啦，
有答复啦，
系啊，彼得陛下批准大清国嘅使团去土尔扈特国啊，
真
嘅，系啊，
咁就好啦，
真系太好啦，
咁我哋几时可以出发啊？
哦，你哋可以尽快启程，彼得陛下吩咐。大清使团可以先去到托博尔斯克城同西伯利亚总督加加林王爷会面，加加林王爷会派人全程护送你哋前去土尔扈特国嘅。
哦，咁就好啦，
太好啦！
陶李森，
殷大人，
你睇下，俄罗斯嘅风景的确别有一番景致。
系啊，四周围都系一望无际嘅平原，到处草木苍翠，人烟稀少。
冰雪啱啱融化，河水汹涌澎湃，的确壮观。
系啊，咦，远处有一列高山，山下面好似系大海嚟噃。
我、
啊，两位侍者。嗰度系一个大湖，唔系大海啊！
大湖
系啊，哦，我哋俄罗斯人叫佢做贝加尔啊，
贝加尔啊！
啊，殷大人，据史书记载，苏武被匈奴拘禁，流放去北海牧羊，可能就系呢个贝加尔湖啊！
哦，希望我哋唔会步苏武嘅后尘就好啦。殷大师、屠夫师、欢迎你哋嚟到托博尔斯克。加加林王爷，我哋得到王爷盛情招待，非常感激。本总督奉咗彼得陛下圣旨，派人护送殷大师一行人去土尔扈特嘅。
多谢俄罗斯国王，多谢加加林王爷。
不必多谢。俄罗斯同贵国订立条约，两国使者可以通行无阻。贵国尽力协助殷大使你哋是应该的、啊、
王爷太客气了。
殷大使，本来彼得陛下打算邀请你哋去贵国京城访问，但是由于北方的瑞典国出兵侵扰贵国边境，彼得陛下需要亲自指挥军队，不可以招待大清使团，请你原谅。
我哋奉旨出使土尔扈特，并冇打算访问贵国京城。
咁，殷大使，你哋访问土尔扈特究竟有乜嘢目的啊？
呢件事。我只能够向土尔扈特阿玉奇克汗宣示皇上的圣旨，不可以向其他人泄漏，请加加林王爷见谅。
咁好啦，各位喺托博尔斯克休息几日，我哋再护送你哋上路啦。
凡，系本总督奉咗彼得陛下嘅密旨，他命中国嘅使者去卡尔梅克国嘅真正目的。你哋负责护送佢哋去卡尔梅克，应该见机行事。
系，总督大人，我哋会小心完成任务。
好，外交大臣认为中国皇帝从来不会派遣使团去远方的国家。今次忽然派遣一个几百人的使团去卡尔梅克，必定有重大的原因。
那外交大臣认为有什么原因呢？
外交大臣推测中国康熙皇帝可能想联络阿玉琪克汗扩展西方的霸权。
哦，中国想向西方扩展？
近几年准加尔首领策妄阿拉布坦，势力越来越大。听闻策妄曾经出兵进攻天山以南的维吾尔人，又准备操纵西藏的达赖喇嘛。清朝皇帝当然不希望策妄势力做大，所以尽力笼络卡尔梅克国，牵制准加尔的背后。
如果是这样，康熙皇帝一定会协助阿玉琪扩充武力，那对俄罗斯十分不利。
是，中国一旦和卡尔梅克联盟，必定先入侵中亚地区，威胁西伯利亚的南面。而且假如卡尔梅克和土耳其结盟，就更加直接威胁俄罗斯了。
那太危险了，我们应该设法制止中国和卡尔梅克建立密切的关系。
是，外交大臣已经有份令尽力阻止中国和卡尔梅克结盟的。
川皇帝的使者不远万里加临我们土耳护特国，我阿玉琪克汗仅代表全体土耳护特臣民欢迎大清使者恩扎纳大人、陶里森大人。
欢迎大清使者，大清万岁万岁万万岁。
各位土耳护特父老、勇士、百姓，本使者奉了大清皇帝的圣旨，向各位问好，祝各位平安。
大清皇帝万岁万岁万万岁。
各位，大清和土耳护特虽然分隔万里，但是我们语言相通，风俗相同，我们仍然是情同兄弟的。
冇错，我哋土耳护特人虽然远离家乡，但系我哋仍然怀念祖宗嘅土地，仍然尊敬大清皇帝。
冇错，冇错，冇错。
我哋同俄罗斯人相邻，但系俄罗斯人嘅语言、风俗同埋所信仰嘅神佛同我哋唔同。我哋同大清嘅关系比俄罗斯人更加密切啊！
两位大人，俄罗斯人时常欺负我哋，逼我哋进贡俾佢，又逼我哋啲子弟去俄国当兵，我哋无法子抗拒啊！
两位大人，如果大清皇帝能够经常派使者嚟土耳护特国，我哋就更加人心振奋。
黑汗，各位父老， 你哋嘅情况，我一定会向大清皇帝禀报。请你哋放心，大清皇帝系唔会忽视你哋嘅。
恩扎纳、图里森等人出使土尔扈特部，慰问土尔扈特百姓同埋阿玉奇克汗。两年之后，即系康熙53年，翻到去北京城。恩扎纳等人出使土尔扈特，有乜嘢秘密使命？历史上并冇任何记录。但系自此之后，几乎每年都有土尔扈特使者去到北京进贡。后来，图里森将呢一次行程详细咁记录，写成一本叫《异域录》嘅书，分满洲文同汉文两种版本呈献俾康熙皇帝。因此，历史上称呢一个横越西伯利亚嘅使团做图里森使团。图里森《异域录》后来系有俄文、法文、英文、德文、日文等等译本嘅。对于了解早期中俄关系有重要的价值。中华五千年之图里森出使，是由郑启明、钟伟明、蔡浩良、施介强、陈炳头、曾永强、温泉、林有荣等联合播演，现在经已播放完毕。